好，江教会，各位在线上的家人啊，圣诞快乐！
快
新
乐，
年
圣诞快
感恩，
乐！
我们刚才听到董冰姐妹啊美好的见证啊，从她的见证里面，我们再一次看到啊，耶稣是我们幸福的源头，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真正的幸福的里面。感谢神。今天是2020年最后的一个主日。2020年很快啊，
周牧师没有声音了，调整一下，谢谢。
从头都没有声音吗？
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开始我讲的那些
有，
有
有，
哦，好。
最后一句没有，
好，我们要在这个2020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啊，我们要来回顾2020年，也要展望啊未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啊的这一篇的信息，既带有这个回顾的这个意义，也带有这个展望的性质。啊，我们呢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啊就是。圣灵心腹都说来，齐心建造福音桥。这个有一个副标题，就是2020年的回顾。2020年呢，是一个转折的一年，对全人类来说，2020年都是一个转折年。这一个转折，甚至比2001年的转折。对人类的影响更大。2001年是跨千年的转折，同时又遭遇到911恐怖袭击事件。从此以后，全世界所有的航空旅行都需要经过安检。但是，2020年，这是新冠病毒蔓延全球的一年。它不仅冲击了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更加冲击了全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也冲击了教会的信仰。所以，我们首先来啊回顾这个2020年，对教恩教会来说，2020年也是一个转型的一年。我们看到。2019年是教恩教会推动国度兴复运动开始迈进高潮的一年，而2020年呢，这是教恩教会推动幸福小组的一年。在2019年的上半年，我们三次进入中国推动兴复运动，一次比一次扩展。第一次进入中国，我们开了一场的兴复特会。第二次进入中国开了4场幸福特会，第三次进入中国开了7场幸福特会，第三次啊是6月份，我们到中国7个城市开了这个7场的幸福特会，所以这个到了这个下半年呢，我们就转战到了海外，在海外推动幸福运动。首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去美国华盛顿 DC 开了一场幸福特会，11月份去台湾高雄去推动幸福运动，接着又到美国的洛杉矶开了一场幸福的特会。这个转折的这个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这个台湾高雄的期间，神为我们预备了。徐允达、江桂芬夫妇成为我们在台湾的接待和连接的天使。教恩团队有9位牧师传道啊，周牧师、向阳师母、申牧师、肖清明师母、刘牧师、常燕牧师夫妇、邓牧师、严彬夫妇，还有周延光传道，一同参观了台湾夫妻教会。听杨希如牧师介绍幸福小组，大约有4个小时。 从2019年底到2020年1月份，教恩教会一连举办了四场的特会，我们就看到借助这四场连续的特会，神带领我们进入了2020年。第一场特会是在2019年底，是由 Tony King 牧师带领的一个家庭特会，接着就是温哥华更新家庭举办了一个联合聚会，接下来就是 BC 一颗心的特会，接下来就是郭美江牧师带领的培灵特会。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一年以前，郭美江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还是生龙活虎啊，我们就没有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郭美江牧师已经被主截去了。我们在四场特会之后，圣灵感动和引导刘永宁、常业牧师夫妇，还有徐永达、江桂峰夫妇、彭定佳弟兄和高静英姐妹一行六人去美国三藩市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幸福小组的研习会。研习会回来以后呢，二月初他就成立了教恩教会第一个幸福小组，温西片区的幸福小组但是这周我是担任舰长，刘牧师和常彦牧师担任副长，蒙伟明、夏静茹夫妇、徐永达、江桂峰夫妇、彭定佳、郭一新夫妇，还有高静云姐妹，一共七人担任同工。后来又有戴国平、王华夫妇加入做了同工。紧接着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后，在教恩主堂介绍和推动幸福小组，接着神又透过了江桂芬姐妹跟台湾福气教会杨希如牧师及其同工联系，破裂在网上召开了幸福小组的研习会。教恩主堂和各分堂以及国内的宣教点都踊跃地参加了网上的这一个研习会。在网上的研习会之后，到了八月份，温西片区就编成了四个幸福小组。刘永宁、常彦牧师任第一幸福小组副长，蒙伟明、夏静茹夫妇为第二幸福小组的副长，徐永达、江桂芬夫妇任第三幸福小组的副长，高静英姐妹任第四幸福小组的副长。与此同时，重生堂也迎头赶上，后来居上，组建了七个幸福小组。邓荣牧师为幸福一组的副长，吴继东弟兄为幸福二组的副长，李世安弟兄为幸福三组的副长，吴凡弟兄为幸福四组的副长，刘雪梅姐妹为幸福五组的副长，赵瑞弟兄为幸福六组的副长，刘安兰姐妹为幸福七组的副长。不久，彭定佳和郭一新姐妹成为温西片区第五幸福小组的副长，另外又新增加三个幸福小组，分别为由蒙伟明弟兄、徐永达弟兄和江桂芬姐妹、刘永宁牧师和常彦牧师兼任这个副长。安娜姐妹是温西片区第九个幸福小组的这个副长，而重生堂也增加了两个幸福小组，分别由李圣安弟兄和吴继东弟兄兼任副长。所以教恩教会首批十一个幸福小组是从八月份开跑，开跑了两个月八周以后，组数由十一个增加到十八个。温西片区共有20多名 Best 决志受洗并且落户，重生堂有31位 Best 决志信主并且落户。首批幸福小组共有50多名 Best 信主受洗并且落户，他们目前已经成功的落户在教恩教会，不仅每周参加主日崇拜，而且完成了为期8周的丰盛生命的课程。他们已经 已经或者是即将开始幸福大学门训上的这个学习。温习舰队和重生堂幸福小组的成功，大大激励了主堂、新生堂和国内各宣教点的弟兄姐妹，大家纷纷踊跃报名参加第二批幸福小组同工培训。从八月到十月，经过大约三个月共两期的同工培训，到十月中期的时候，列治文舰队、伯纳比舰队、青少年舰队得以组建。一个月以后，从新生堂舰队也得以组建。这个是第二批的幸福小组。到了十月份，江恩教会就成立了七个舰队。我是担任列治文舰队的舰长，圣牧师是担任伯纳比舰队的舰长，刘牧师任温西舰队的舰长，杜牧师任重生堂舰队的舰长，张传道任新生堂舰队的舰长，周延光传道任青少年舰队的舰长，圣牧师兼任国内宣教点第七舰队的舰长。列治文舰队包括两个分舰队，每个分舰队由两个幸福小组组成。石渠分舰队幸福一组的副长是陈江余弟兄，幸福二组的副长是金泽吴延辉夫妇。列治文片区分舰队幸福一组的副长是刘建徐威夫妇，幸福二组的副长是赵俊清姐妹。伯纳比舰队四个幸福小组的副长分别由陈泽金、崔超英夫妇、林松、张红夫妇、戈安安、林丽夫妇、赵海柱、王信华夫妇担任。青少年舰队一个幸福小组开跑，由周延光传道、罗胜月姐妹任副长。新生堂舰队有四个幸福小组，分别由张佑军、宋小华夫妇任第一幸福小组组长，吴祥军弟兄任第二幸福小组副长，林松王军夫妇任第三幸福小组副长，唐林姐妹任第四幸福小组的这个副长。第二批共13个幸福小组先后于10月到11月开跑。教恩教会在2020年这个全球疫情蔓延的严重情势下，依然坚持开跑幸福小组，特别是在第二批的这个幸福小组只能在网上进行，但是我们虽然在网上仍然坚持开跑幸福小组，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第二批开跑的幸福小组正在征途第四堂的那个征途这个越来越多的 best 的都开始决志信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幸福小组是非常的蒙福。这是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开跑幸福小组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这是一个奇迹。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也给各位副长和同工一个掌声，感谢主。上面是这个2020年这个幸福小组的简单的回顾在这个2020年我们有经历了很多的恩典和神迹，但是我们就是只能够以后慢慢的来分享我们每一次这个主日的这个见证都是在诉说神的这个荣耀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下面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节经文，是在启示录的22章17节。这一节经文大家可能很熟悉，为什么呢？因为这节经文是在我们的那个教恩教会25周年的那个纪念礼品的里面的一节经文大家注意留意看，教恩教会25周年庆的那一个纪念品里面有两处的经文，其中的一处经文就是这一个经文，启示录22章17节。这一个经文是给教恩教会特别 神感动给乔安教会的这个经文。我们啊一起来谈，啊读这个经文，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啊，我们可以再来一遍，启示录22:17，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阿们。这一节经文呢，它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在第前一部分，圣灵和心腹都说来。他来在什么？他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圣灵是谁，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的。但是跟圣灵一起说来的心腹是谁呢？我们知道心腹是指的教会啊，教恩教会的人都知道心腹是指的教会，但是为什么经文不说圣灵和教会都说来，他要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呢？而且就是说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为什么很少看到心腹这个词出现呢？我们只看到新约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跟你们所立的新约，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心腹啊。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圣灵和心腹都说来，他不说圣灵和教会都说来？为什么在别的新约地方都是讲教会，你找不到心腹啊？在以弗所5里面讲，那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它也是指的什么基督跟教会说的，他没有说心腹，就是讲到极大的奥秘他也没有讲心腹这个字。为什么在这里就出现心腹呢？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要特别的小心，你要去往那些捕捉到啊一个特殊的地方，你要捕捉掉。为什么这个地方很特殊，你要去祷告啊，圣灵就会开启你。那么呢，原来是这样，到了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只有心腹在迎接基督的再来，而基督再来呢也是特别为了心腹而来的。大家也记得这句话啊，我不想让人家给一个印象好像有一点排斥性啊，基督第二次来，他不是为所有的教会来的吗？他不是为所有的基督徒来的吗？为什么你说他只是为心腹来的呢？这个当然，这你说这个话，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要留意的啊，不要有这个排斥性。那么其他的教会和信徒又怎么样呢？啊，所以我们要看到在圣经的安排里面，基督再来是为心腹来的，那么其他的教会和信徒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要等到千禧年之后，普世的死人复活发生的时候，才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们要特别留意，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前是有两个书卷展开，其中有一个是生命册，所有其他的教会和信徒都是等到那一个时候再经历这个普世的死人复活，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做什么呢？专门迎娶新妇，进到羔羊的婚宴里面，然后一同就是在千禧年一同做完，跟在千禧年跟基督一同做完，在千禧年开始的时候进入羔羊婚宴，不是所有的教会，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只是心腹。这是 这个末日的这个末世的这个奥秘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里说圣灵跟心腹都说来，他不是说圣灵跟教会都说来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而且这一节经文，我们要了解这件经文，我们还要了解下面的五个问题。什么是来的邀请？这个来是什么意思？来干什么？第二，听见的人是谁？口渴的人又是谁？愿意的人又是谁？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把这五个问题都回答了，才可以真正的了解这个22章17节这个经文的意思。这个经文是专门给教恩教会的呼召。首先我们要来看来这个邀请啊，来是一个邀请，来是一个邀请的啊，而且在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来这个动词出现了3次啊，3次出现来，可见的是它的一个焦点，一个重点。这个来的邀请里面包含了什么内容呢？啊，那就是这个经文后面他回答的，就是来，来干什么？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这就是他的内容，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那么这个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就回到了这个来的这个问题。但是这个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一个问题我们要等到放到最后。啊，放到最后第五个问题我们再来回答啊。现在我们就只要知道这个来的邀请就是要邀请人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就可以了。这个经文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就要来看谁是听见的人呢？啊，圣灵和心腹没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出现的是听见的人是谁啊？所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这听见的人啊，所以呢从这里就看出来，发出这个来的邀请它是有两类人，两批人。第一批人呢是头一批，就是圣灵和心腹是头一批，他说来。第二批是听见的人也该说来。这个是两批发出这个来的邀请，一批呢是圣灵跟心腹，第二批呢是听见的人啊。其实第二批啊，要严格的说就是圣灵心腹和听见的人一起说来，所以第二批的人就更多了。第一批只有心腹跟圣灵一起邀请来，但是到了第二批呢，越来越多听见的人加入到发出这个来的邀请的队伍，这个就第二批就扩大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还在第一阶段，圣灵跟心腹都说来这个阶段啊，要等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听见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里面，一同发出来的邀请，这个是末日很快就要发生的事情。所以教恩教会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处在第一批的人的里面啊，这不是我们自封的，这是先知把这一个预言给了教恩教会。我们去看 Bob Mister 的先知，他说我们是新末日新妇的先锋，不是自封的，我们其实不敢当。有两类人发出来的邀请，一类是新妇他们和圣灵一起发出来的邀请，另一类人是听见的人，他们蒙召要跟新妇和圣灵一起发出来的邀请。这两类人是不同的，一类人是已经迈进了末日心腹行列的教会和基督徒，另一批人呢是将要成为心腹的教会和基督徒。大家要看到神的计划，这一节经文里面包含着神的末日的计划。好，下面我们来看谁是口渴的人。口渴的人，这个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你看，你要留意看啊。首先，听见的人与口渴的人不是同一类人，他是两类不同的，或者应该说两批，说两批还可能更加准确一点。 听见的人呢，他是什么人？他是说来。啊，听见的人他说来，发出来的邀请。口渴的人什么？也当来。那是什么意思啊？接受来的邀请。也，大家注意啊，说来他是发出的邀请。口渴的人也当来，是接受回应这个来的邀请。可见他是两批不同的人，对吧？所以呢，口渴的人就是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什么 best。 我们用这个福气教会的话来说，口渴的人就是我们的 best。 我们要向他们发出来的邀请，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光是向口渴的人发出来的邀请，我们向那些听见的人要发出来的邀请，你知道吗？我们是向两批的人发出来的邀请，一批是邀请他们什么一同来发出来的邀请，一批呢是让他们来回应这个来的邀请啊。这个有点拗口，大家去想思想一下就会知道，这这里有三批人：心腹、听见的人、口渴的人啊。所以呢，下面我们来看第四个问题：谁是愿意的人？愿意的经文本身就回到这个问题，愿意的人就是所有回应来的邀请的人，所有愿意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的人啊，这个就是愿意的人。这个经文本身就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谁是愿意的人？就是回应来的邀请，白白取生命水喝的人，就是愿意的人。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第五个问题了啊，我们要来揭开这个生命的水的面上啊，生命的水，我们要把这个经文解开，最终落实到你要把这个生命的水这个意思要把它解开。在启示录里面，生命的水这个片语总共出现了四次，你这四个地方看见有生命的水。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他那里说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他出现了一次。那么另外有三次出现在启示录里面，你要根据这四个地方出现了生命的水的这一个经文，把这个生命的水的意思，把它的完整的意思，把它啊，就是把它总结出来啊。那么第一个地方是启示录七章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令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啊，这里出现了一个生命的水。那么呢，这个到生命的水的泉源的这些人是谁呢？啊，这个你看这个经文你是不能回答的。但是好在我们呢已经学过了启示录前十四章，因此呢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啊。但是你要去看回看一下教会啊，在两年前就是去年前年讲的这个启示录。那么呢，我现在就是告诉你呢，你看这个启示录七章的上下文，你就会知道这都是殉道者，这全部都是殉道者。这里就是殉道者的应许啊，他是殉道者啊，特别是殉道者。但是殉道者呢，在圣经里面也是得胜者，也是心腹。所有的殉道者都是得胜者，也都是心腹啊。你要知道殉道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耶稣舍命的人。为耶稣舍命的人是谁呢？第一，他是得胜者。你为耶稣舍命，你肯定是得胜者了。那么你也是心腹，你知道吗？这个你读启示录七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些全部都是指的殉道者，这是给殉道者的应许啊。这个生命水是给殉道者的允许啊。好，另外就是二十一章第六节，他又对我说，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这个是神的这个应许，这里出现了生命泉的水，就是生命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这个是指的谁呢？这是对这个 best 愿意信主的 best 成为了得救者的应许啊，就是说从某一个意义来讲，这个是对懦夫的 best 的应许。说的严格一点啊，用这个福气教会的话来说，就是对待一些懦夫的 best 的应许啊。所以呢，你严格的讲，你如果 best 又没有觉知，也没有受洗，也没有懦夫，他还不能够得到这个应许啊。但是我们就概括一点，不说的那么分的那么细，我们就说对所有的 best 啊和得救者的应许，实际上他是要落户的 best 才可以进到这个应许的里面。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口渴的人嘛，你看见没有？这个白白的水是给口渴的人喝的啊。启示录22:1啊，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这里看到生命水，生命的水，看见没有？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经文啊，你要了解的话呢，你看到那个经文就是讲的圣城新耶路撒冷，21:22那里讲到描写的是从天而降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是千禧年之后了。千禧年之后，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全部是由心腹组成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说是讲到生命河的水，它是对心腹的这个应许啊。所以你就把这个四个经文总结一下，还有两个，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的作者跟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同一个作者，他都是使徒约翰。所以我们呢，按照我们的完整性啊，我们读圣经要完整，要把这个作者他讲到生命的水的意思都把它啊拉来一起来了解，你就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个生命的水是什么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两次出现生命的水，也就是活水啊。这个约翰福音4:14，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就是真幸福的应许啊。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就是说他的幸福是永远的，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就是他的幸福是直涌到永生的，是不会很快就过去的啊。这里是用水来代表幸福啊，幸福就是代表一种幸福的生命啊，就是一种生命的水。这个是给 best 的应许啊，这个经文是给 best 的应许。那么约翰福音7:37-39，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活水就是生命的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一个经文约翰福音7是给 best 和得救的人的应许，就是什么应许呢？就是要可以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正到福镇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这个圣灵是生命的灵，要从里面涌流出来啊！它是给这个 best 和得救的人的应许。所以我们把这些六处的这个经文都总结下来呢，哎，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有三重的意思，它有三重，一共有三重的意思啊。第一层，这个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第一层的意思是给 best 的应许啊，给 best 的一个福音的应许，是要他们因信而获得生命的救恩啊。口渴的人就是愿意来回应这个福音，基督福音的人， 这个是个 best 的应许啊。第二是给基督徒得救的这个者的应许，应许他们什么呢？应许他们第一，现今你可以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以至于将来呢可以住在城外，进城和生命河的水。这个基督徒你看见没有，将来在耶路圣城耶路撒冷是住在城外的，可以进城和生命水的河的水，这是第二层的意思啊。那么第三层的意思呢，是给得胜者、心腹和殉道者的应许，他们将是住在城内，他们不仅可以进到千禧年，他们就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他们是住在城内，他们是可以和随时和生命河的水啊。所以他这个白白取生命的水后有三重的意思，这个三重的意思都是救恩的应许，但是它是整全的救恩。缩减的救恩只了解它第一层的意思，只是给被死的福音，整全的救恩是给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心腹、所有的得胜者的应许，这个是整全的救恩。因为整全的救恩是包括我们信仰的全部，不只是你入门，只是一个信仰的入门啊，它包括你毕业整全的这个救恩啊。所以呢，它的第一层意思是现今的救恩的应许，第三层的意思是将来的救恩的应许，第二层的意思呢是包含了现在和将来的应许啊。所以这三类人合起来就是凡愿意的人啊，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白白的喝生命河的水，喝生命的水啊。所以呢，但是喝生命的水三层的意思，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凡愿意的人啊。所以包括心腹、殉道者、得胜者，所有得救的基督徒，所有将要得救的 best 都包含在这个里面。为什么这一节经文是对教安教会的呼召啊？就这个意思，它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广泛啊。我现在就比较理解神为什么让我们在2019年，我们刚刚要迈进这个国度推动行福运动的高潮，刚刚迈进去，还没有高潮，还没来，其实只是刚刚迈进去了就停了，要跟福济教会接轨，是因为我们原来我们所领受的没有把这个三个部分全部包含在里面。我们常常顾此失彼，我们去传福音就忘记了去做行福，我们去推动行福又忘记了传福音，所以呢，我们没有把它和就是整合起来。所以神让我们要补上这一块这一环节，跟福济教会接轨啊，要我们心腹的这个使命里面包含了像 best 的传这个生命的福音啊，所以当然也同时包含了像其他的教会和基督徒要传这一个心腹的福音啊，要让他们成为心腹。所以我们呢，下面来到最后一部分，齐心建造福音桥。齐心建造福音桥是我们2057-81年的年度主题啊，齐心建造天国福音桥是我们5781年的年度主题，所以也是2021年的年度主题。所以我们来看齐心建造这个天国的福音桥跟这一个圣灵跟心腹都说来，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图示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示。这个福音桥我们来看一看，新约福音桥它有什么特点呢？我就是要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啊，这个福音桥里面我希望教安教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看懂这个天新约福音桥，因为这个是神给教安教会的产业啊，这个是完全是根据这个圣经的整本圣经。这个天国福音桥呢，它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它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在这个图里面呢，是由这个两个悬崖代表的。这一边是第一个焦点，是耶稣第一次来他已经完成的，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一边呢，这个悬崖的另外一边呢，是耶稣第二次来啊。所以是你看他关乎的是基督再来、天国完满、身体复活、羔羊婚宴、承受产业，这个是第七 对吧？这一个这个左边的悬崖呢，它是关系不到信而受洗、罪得赦免、因信称义，它是关系到这个得救的与神和好、重生得救、儿子的名分，这个，所以它是两个焦点啊。你要知道，天国的福音桥是两个焦点啊。这个福音桥就这个十字架，它把这两个焦点结合起来了，把耶稣第一次来和耶稣第二次来全把它连接起来了，就是这个福音桥啊。这个福音桥是把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连接起来了。所以呢，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它不只是有信仰的入门而已，就是说信而受洗、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与神和好、重生得救，它不只是这个，它还有一个整个的信仰的旅程呢。我们不仅要信福音，还要活福音啊！这个活福音就是信仰的旅程，要把这个福音活出来啊！要活出什么来呢？活出信望爱啊！不只是信，要活出信望爱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它包含说整全的福音啊，它包含基督徒的入门，也包含基督徒整个的信主以后的一生，还包括要迎接最后的这个盼望啊，要进入羔羊的婚宴。所以呢，这一个福音桥啊，这个天国福音桥，这个图大家一定要看懂啊。所以呢，我们下面呢就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啊，我们下面来看。这一个天国的福音桥呢，它是包括了这一个工程设计图和施工技术图。我们在五年前呢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工程设计图，但是我们不能用，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个施工设计技术图。你非要得到了这个施工技术图，才可以跟这一个福音桥的这个工程设计图把它结合起来，我们才可以开工。刚才那个图可以说是一个工程设计图，我们在五年前神就给讲教会了啊，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是究竟怎么落开工、怎么落实，哎，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这个神就让我们跟亚牧师福气教会接轨。福气教会其实就是一个施工技术图，它的整个系统不光是幸福小组，幸福小组是它的火车头，它是整个门训系统，整个教会的系统啊，是这一个施工技术图，它告诉你每一步怎么做，每一步怎么落实。这是感谢神啊，把这个新约福音桥的工程设计图和施工技术图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开工了，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这就为什么2020年我们就开工了啊，我们就开工。所以呢，我们要对新约福音桥我们要有一个了解，这个新约福音桥它实际上是一个对新约整全的救恩和天国的福音的一个图解啊，它是一个图解。它图解什么呢？图解一个整全的救恩和天国的福音，把它图解。所以里面呢，它不仅是包含了信福音，还包括了活福音、传福音都包括在里面啊，都包含在里面，不只是信福音。我们的宗教改革只强调信福音，因信称义就是信福音的意思。什么叫因信称义？就是信福音。什么叫唯独恩典？就是信福音啊，就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其实就是信福音。但是呢，整全的救恩是包括要活出这个福音来，还要传扬这个福音，这个就是天国福音桥。哎，大家明白。另外呢，它不仅包括耶稣第一次来在十字架上成全了，这成功了救赎，而且它包括它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国度，啊，这个福音桥的这个工程是包括两个焦点。而且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新约的福音桥，它是把救恩论、末世论和教会论把它合一了。啊，以前呢，救恩论、末世论和教会论是分开的，而教会呢，它重视的是救恩论，它轻视的是末世论和教会论。所以呢，他没有把它合起来，他把它分开了，所以他只强调救恩论，对末世论和教会论不予强调啊。所以呢，他是因为分隔的缘故，他的神学就是分隔的啊。但是呢，这个天国福音桥它就不是分隔的，你在里面找不到，哎，它哪一块，它就是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有这个桥不能少一块，少一块它就不成为一个桥了 啊，它就是旧文论、末世论、教会论，啊，这个都在里面，啊，所以呢，它成了一个这个福音桥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所以它就克服了这个所谓有机体，就是说它同样的重要，它缺一不可。你不能够说只强调旧文论，对教会论就那么轻视，实际上旧文论、教会论、末世论是根本就不能分开。啊，他就所以他是他，你就他就是一个整全的救恩，你知道吗？啊，所以呢，他就克服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偏差啊，啊，这个教会的软弱就是因为这个真理的体系它是偏差的，它分开了，分割了啊，所以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新约圣经所启示的救恩和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天国降临的福音，包括了三个层次。个人得救的层次，宝血立约的层次，天国降临的层次，那么呢，这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也说明这个整全的救恩和天国的福音里面呢，除了个人得救以外，它还包括了教会的建造和基督的再来，教会的建造和基督的再来都包括在这个整全的救恩里面，而这个教会的建造的工程呢？它是正在进行时，教会并没有完全建造完。你从哪里知道没有完呢？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讲到就是这个根基，先知，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以使徒先知为这个根基，这个要在上面来建造这个教会，渐渐的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是在一个正在施工当中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整天国福音桥包括了教会的建造，那就是说这个天国福音桥是没完，还没有完工的一个工程，所以呢，我们就要参与到这个工程的里面，建造天国福音桥，因为这个天国福音桥是有待完成的，所以基督再临是一个未来的盼望啊，我们盼望基督再来，它也包括在整个的这个天国福音桥里面，所以呢，这就说明新约的福音桥不是一个已经圆满完成的工程，而是一个我们只要使用这个工程就行了，而是一个正在进行当中有待完成的工程。所以呢，我们蒙召就是要投入到这一个建造福音桥的工程的里面，而且我们发现呢，光有心腹是建不了这个桥的，我们还要邀请其他的教会。都要来一同来建造这个桥，我们还要去邀请这个 best 的越来越多的 best 都来投到这个工程的里面，所以你现在就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都说来，这个来实际上就是一个建造福音桥的这个工程，也邀请他来加入到这个工程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它是讲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实际上。就是要来齐心的建造这个天国的福音桥，我们要发出这个来的邀请，就是要来建造这个天国的福音桥啊！需要，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工程啊，神把它交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启示录最后回到启示录22章17节，三类人。心腹殉道者、得胜者，所有得救的基督徒，所有慕道的 best 的，他们任何一类人单独都不能完成这个建造福音桥的工程，只有当这三类人齐心协力，才能够完成这一个伟大的工程。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个建造天国福音桥跟这一个启示录22章17节这个圣灵跟心腹都说来是什么意思，它的关联大家就清楚了。白白的来，这个来的邀请，一方面可以讲是白白的取生命水喝，另一方面也就是来邀请他一同来参加这个天国福音桥的建造，所以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传福音，邀请 best 的来参加幸福小组。我们要预备心腹，不仅自己要预备灯里的油，光明洁白的心嘛，而且要推动国度的心腹运动，邀请其他的教会和基督徒来成为心腹和得胜者。一同投身这个国度的幸福运动。第三呢，我们要来推动福音桥的建造工程，邀请所有的人 这个天国福音桥的工程太伟大了，它是为全人类预备的啊，所以呢，要邀请所有的人，所有的 best 的，所有的信徒教会，所有的得胜者心腹都要来，一同的投入人类最伟大的工程，齐心建造这个福音桥啊，迎接基督的再来。这就是我们啊，就是神对加恩教会的呼召和命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是完全是不配的，主啊，你却把这样的一个呼召，主啊，赐给我们，不仅是让我们能够得救，而且让我们要得胜，而且要一同的投身主耶稣自己道成肉身的要完成的那一个伟大的使命。因为你到世上来的目的，主啊，是要把天国带到这个地上来，要把千禧年的国度建造在这个地上。你因此，你邀请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心腹，都要来投身到你自己的这一个工程的里面。你的这一个工程，你把这样伟大的工程交给我们，主啊，我们要来全心的来回应你，主啊，我们相信，主啊，这一个未来掌握在你的手中。2021年，我们很快的就要迈进，虽然我们不知道2021年会发生什么事，就像我们迈进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会有新冠病毒，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我们知道最后一个特会才遭受了这个新冠病毒的有这个影响啊。我们记得在国美节牧师特会里面很少的人来了，因为新冠病毒已经开始爆发了。我们在前面的特会都没听说，没有想到有新冠病毒，是吧？2021年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通过圣经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你给我们的呼召和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只有来跟你的心意对齐，走进你的心意的当中，愿你的旨意来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